神剑。诗篇119篇41至56节和合本。耶和华呀，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呀，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呀，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诗篇119篇41节至56节。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海伦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中间。上一次我们特别的请教海伦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四岁多的小朋友，他每一天都想着各种各样的花样向他的妈妈索要玩具。妈妈成为一个非常焦虑的母亲，到底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这样的一位母亲呢？
你说的这个案例中，这个母亲更好的对他的影响力，不是形容给他看这件事什么叫做和善真理的界限，而是活给他看，你就做你该做的恩典和真理并行的这个榜样。我们定了规矩，我负责执行我自己该执行的。你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但是神说我该做的部分我会做，那就是接下来第二个环境会来，神是不会妥协的。
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处理要
这个里面呢恩典还有很多啊，我刚刚只是说是语言的表达， 语言的组织方面你是可以加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加的是最明显的。但是呢，对于年龄更小的孩子来说，在态度上，在行为的表达上，比如说身体的接触，摸着孩子的后背，或摸摸他的头，或者只是碰碰他的手臂，只是身体有一个接触，或者靠他比较近，或者搂他的肩膀，或者给他一个拥抱，这个是身体的表达，表达恩典的部分，表达和善的部分。比如说如果这个身体接触比较适合这个孩子，那么这个母亲可以做什么，就是那孩子在哭闹说我要那个玩具，妈妈可以怎么，他可以过去拥抱他，或者摸摸他的背，让他的心可以平静下来，一边摸，这个是恩典哈，然后一边摸一边说什么，不，我们之前讲好的、
哦、
你还记得吗，之前是不是咱们俩一起定的，而且你当时也同意了，是不是这样，因此我们按着咱们俩说好的，妈妈要尊重你的决定，希望你也尊重妈妈的决定，所以我们一起来彼此来尊重和爱护好不好，所以按着咱俩说好的，今天我们不买，但是我很能够理解，因为你看上去真的很想要，
嗯，
我特能理解，妈妈小时候也曾经这么渴望过，
嗯，
没有得到那个感觉真的好难受，是不是很难受啊？
对对对，
给我一个拥抱好吗，其实我也很需要安慰，所有这一切你把恩典加进去了，但是你的真理有没 有真理有没有妥协，
没有
没有，
嗯，
因为最后的效果是 no， 但是你的恩典部分可以任意往里加，为什么有一些的母亲她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刻看见孩子在那像熊孩子这样闹，为什么她没有办法加恩典，是因为她自己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对没错，
所以她没见过实力，没见识过当被恩典对待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要一旦有这个感受了，他就想说哦，原来被天父拒绝的那一刻其实还是蛮舒服的，
对对对，
其实反而感觉到被爱，
对，
你明白，当他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了、嗯、他自然就敢对孩子这样做了，其实孩子本身也会因为这个感受到爱和关怀的，
就是我们老是觉得我只要拒绝一个人他的需求的时候他就跟我没有爱了，就是他也感受不到我们的爱了，但其实反过来是不一样的，当你拒绝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目的其实是爱他的目的，甚至你可以把这种爱去表达出来，用你的理解，用你的肢体语言、啊
嗯、
来表达出来，
是，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嗯、
恩典有很多哈，大家都可以头脑风暴开动脑筋哈， 还可以更多的人可以来写信嘛哈，可以来打电话过来，来提供一下大家的智慧和头脑风暴，你在家里是用什么样一些方法、哎、对你的孩子或对你的配偶啊，对其他人那是有效的一种恩典的表达，爱的连接，让对方可以感受到是什么，除了我们身体的接触之外还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孩子特别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啊， teenager
你没办法拥抱
他，青春期的时候我跟你说哈，因为他已经听了十几年你的话语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算你的话语有了一些改变哈，你会发现他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想听，所以你的恩典和真理部分他都没听进去，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啊。那这个时候语言上你发现效果不强，那可以怎么，可以在其他方面找渠道嘛，要动脑筋啊，而不是等着啊老师你要 告诉我怎么做，你得自己靠着神的智慧，要有这个眼光去观察，去探索，去发现，去尝试啊，去练习。那比如说就像这样 teenager 的孩子，我语言上已经失去那样的一个影响力了，那怎么做，可以用身体的暗示，比如说我说之前跟这个孩子商量好的，你如果打游戏只能打一个小时，比如说，或者说说好了晚上十点钟之后必须睡觉，对吧，
是，
那你知道 teenager 的孩子吗，哎呦这个网上的朋友啊，一会儿打个游戏啊，一会儿打电话唠嗑啊，或上网就是search一些网页啊，那一时间哗哗就过去了，作业或者做得很晚不做完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多时候一会儿练钢琴到点了不练，拖拖拉拉啊，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语言已经无效了，因为你一开口他就烦，
没错，
好，那这怎么办呢，闭上嘴，减少开口，减少那些无效的方式，但是不等于你的真理要妥协啊，不等于你的坚定的部分要妥协，仍然要执行，我刚才再说一遍，前提是你跟这个 teenager 的儿子你是之前已经约好了一个规则，那么共同两个人都同意一起执行的，也就是说交通法规已经立好了，是大家都同意的，那既然说好的那我们就按规矩做，但是呢不要用对方反感的方式，或者他已经产生心理障碍的方式啊，你说你在这么添砖加瓦缝缝补补， 对他来说那也是仍然是一件旧衣裳啊。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把新衣裳剪了，剪块布下来去补那件旧衣裳，最后穿的身上还是个旧衣裳。所以他不希望再听你说话了，那么你就把说话的部分减少，而不是试图再劝服他。要有这个智慧，要灵活，做灵活的父母。那怎么办呢？那我怎么样增加这部分执行力呢？仍然不妥协呢？身体语言，比如说时间到了，因为你刚开始试实行这个交通法规的时候，很容易孩子没有这个习惯，你可能也没这习惯，需要磨合。那么给你和给孩子都给一些什么有弹性的空间，不要搞得太死板啊，要 exactly 一个小时，一小时到了啊，不行就得怎么样。那对他来说是很艰难，因为他第一次练，从一个根本没有生活规律的人变成马上完全有生活规律。这个如果做父母做成这样，对不起，你学真理一定学错了。因为我说过了，神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让你从知道真理那一刻开始就要一定要做100%正确的，他只是给你一个在地上练习的过程，练习以至于慢慢里面活出来，慢慢自然而然长出来，生出那个果子。这是一个过程，神给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的方向永远不变，永远朝那个真理对齐，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是这样，那么你对你的孩子也是同样的啊。所以你每次做的时候，你就是怎么，比如说讲好了10点要睡觉，或者说停止上网了。那你做的时候，你别等到10点第一次练习，他平常肯定就是10点竟然继续用电脑。那第一次执行就是10点到了，还跑过去敲门，用身体语言，比如指指自己的这个手上的手表的位置，用右手手指点一点左手的这个手腕的部分，意思是说手表，嘴巴一句话都不用说，你一点这个手表的部分，他就知道什么，知道你在说什么了，而且他还反而喜欢这种交流，因为听着人都希望自己显得比较
酷，
比较酷，对，比较有理解力，比较有默契感，
对，
对吧？所以你讲一大堆话，他就会觉得你以为我很 stupid 的吗？
对，
我还听不懂你说什么，我还不知道现在10点了吗？
对，
是吧？所以你用一个稍微有一点奥秘和深奥的表示方法，他反而觉得感觉比较酷哈。所以你给他点点表，可是你第一次练，你不能够一练就要求他10点马上可以从那个聊天中退出，从那个网站中马上停止，谁做到？你做大人你都做不到，你能马上停止吗？你在跟一个人煲粥的时候，然后你的孩子说妈妈我现在要怎么样，你能马上夸挂电话吗？你做不到，是不是？
对，
所以对他的要求也要能理解，别说10点我跑来跟你说，哎，说好的规矩，不是，而是怎么要意识到给你和给孩子都给一个弹性的一个可以来调整的机会，给他一个机会，对不对？所以呢，比如说10点还差10分，9:50你跑过去敲敲门，然后呢看他仍然在用电脑，他转向看到你的时候，你就用手指点一点你手上的手腕上的手表位置，你接受到他已经意识到已经接受到你这个信号的这个之后，你就好点点头，你就关门走，就是提前10分，对不对？提醒，然后呢10分之后不要提醒他。
哦，很多家长还没关再去一趟，
你明白吗？因为青少年们是的，他们的生活的规律啊、规范啊、自我管理能力是要培养，但是比这些生活能力更重要的需要培养的是什么呢？是他里面主动的能生出来的那份我这个灵魂，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家庭里，在我的世界圈子里面，我里面的价值在哪里，我里面的归属，他一直在自己在填满他的价值和归属，他在寻找，他在探索，他在找他的定位。因此这才是将来你的孩子25岁的时候送到世上再也不用管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能够真正独立行走的依赖和基石。所以那是比现在啊强迫他给他定规矩让他来学习生活自理能力的更重要的事情。因此你要看重这一点。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 镜前，我爱看这旧地点。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近日的新闻铺天盖地的报道都围绕着病毒、瘟疫，恐惧和惊慌是主旋律，挣扎和逃亡是低声部，配搭着一个个不断滚动的死亡数字，仿佛鼓声隆隆，真的是一场用人类生死存亡来演绎的惊愕交响曲。对于新闻报道当中的许多案例，有的人说呢，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制造恐慌，都是谣言，死人离我还远着呢。就是这些谣言害得经济衰退，害得人彼此歧视，人心不稳，社会不太平。也有人说啊，这些都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护，这样也可以保护好自己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赶快买好防护用品，隔离。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带世人向神认罪祈祷。从来没有觉得一个小小的我这么至关重要，如此强大。一个小小的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病毒传给身边最爱的人，然后是朋友、同事、陌路人，成为一个超级毒王，但也可以无形地在保护他们。只要首先保护好自己，不被病毒传染。圣经，神的话，教导的真理，爱人如己，基督徒都懂，真的是太难做到了。再次思考，你爱国家吗？你爱你的朋友们吗？你爱你的家人吗？好吧，那就先问你爱自己吗？你保全自己不被传染病毒，就是保护家人，然后是朋友、同事，最后甚至可以说你是在保卫国家。爱人一定要懂得先怎么样爱自己。一首恢宏的交响曲是由多种乐器共同演绎的，一首交响曲也是由每一个最小的音符组成的。一场战争是要每一个士兵去付出生命的牺牲来面对的。在这个世纪瘟疫之战的面前，你我都是一个小士兵，我们都可以活出耶稣的真理的力量。先爱好保护好自己，就是把最深的爱给了我旁边的亲人、朋友以及世上所有的人。 每个美妙的小音符，就能奏出平安、凯旋、胜利之歌。瘟疫不仅仅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恐慌。瘟疫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世人，这一切都是神来掌控。在圣经历代志下7: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